那所以希望能够有机会，就是给妈妈啊。其实也很公平，因为呢，我几年前我的脚的神经上面长了一个瘤啊，那医生也是帮我开刀，啊、因为那个瘤哈、就会压迫到神经，所以我穿鞋子走路的时候，我当时还可以打掉。就好像被电刺到一样啊，被电击一样，哇，马上就不能动了哈、好像这个地方那个感觉一样，正好就长在那个点上啊，所以医生把它开了以后，他说，哎呀，那个不是长在旁边，就长在神经上，就把神经也切掉了啊，所以我的左脚有一部分是没有感觉的哈、那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啊，但是要养乖呀哈，有一两个月哈，还乖乖。我说妈妈也千里迢迢的来看我，好，所以我就觉得今天妈妈要开这里哈，我也一定要千里迢迢的跑回来哈。虽然我的时间很有限，但是呢，我愿意尽我所能啊。其实啊，生命就是这样子，神给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这样子的一个格局哈。那不是一个尽人事，也不是一个尽孝道啊，也不是一个说尽责任的一个感觉而已。其实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就是说，神让我们在人生当中的每一个角色，那个角色里面都有功课，那个角色里面都能够有让你属灵的体会跟学习。在那个角色当中呢，你都会经历到，都会感受到属灵的这个教导含义啊，所以当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无私的爱他的时候，哇，突然之间你会感受到，原来天父也是这样子无怨无悔的为我钉在十字架上，好像我们父母亲常常也愿意为孩子上十字架一样。那有的时候，当你做一个儿女的时候哈、你尽心尽力的来服侍父母亲，讨他欢喜的时候，建立良好的关系的时候，哇，你就感觉到一个家的满足、幸福跟温暖，那就像是在天家一样，天父跟我们的关系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忤逆的孩子，或者让父母亲伤心，被赶离开家，有家归不得啊，或者是让父母亲流泪，甚至大义灭亲哦，那有的时候到最后就是好像一个罪人面对神的公义审判。那样子的胆战心惊，而且感觉到遗憾终生啊，痛苦非凡啊。所以呢，事实上每一个人际的关系里面都有很深刻的属灵的含义在当中。所以呢，我也很珍惜的，愿意用这短短十天的时间哈、来学这个功课，也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来经历哈、来经历啊跟亲人之间的关系。透过这个关系，我相信神也会让我有属灵的祝福，属灵的得着。我们有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在主日的清晨，我们用感恩献上，成为祭物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来悦纳，因为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因为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必不把我们撇在眼前，因为你爱我们，你施恩怜悯，保守看顾，拯救我们。主，我们把一切的颂赞尊贵跟荣耀都归给你，同时也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追求渴慕仰望等候你，也把我们的心向你来敞开，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从天上敞开天上的窗户，浇灌你自己的恩典，丰富的慈爱怜悯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在未来新的这一年，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有一个更新的机会，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有新的成长、新的领受、新的得着。约束我们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亲自对我们说话。感谢主，赞美主，等候主，这样子的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虽然新年哈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哈。那个是国历年哈、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个好处，还有一个农历年在等着我们哈、那很快的就是要到农历年啊，二月初啊，那在好像过完一个年，好像还没有过瘾哈、还要等到旧历年过完了才算数哈、那在这一段的期间，我想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让我有更长的一段时间来思想过新年哈，过新年。 其实新年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新年的前一天跟后一天啊，就切割成为啊不同的年份时间点啊。所以去年是民国99年啊，今年是民国100年。哇，还没有进入到今年的时候，大家都在想百年哈，百年什么百年庆啊，或者是不管是官方的也好，民间的也好哈啊，或者是社团也好啊，种种的很多的花样啊，很多的出逃哈、啊，那大家都在想百年百年，哇，这是很特别，能够100年很不容易哎哈、啊，那所以就是挖空心思想要在这100年当中，好像去。好像突破什么，或者是去纪念什么，或者是去立一个里程碑，或我相信大家都是在挖空心思想要啊有一个特别的不一样的一年啊。那我们也可以从属灵的观点里面来思想啊，神设计每过365天有一年啊，这个是只有在地球上的算法。如果是用转一公转一圈这样算一年的话。啊，那在很多的其他的地方，可能有好几百年，甚至好几千年才一年啊。九大行星每一个行星的一年都不同啊。那地球上是这样的。那事实上呢，在整个宇宙当中呢，它有各种的千奇百怪的现象啊。所以事实上呢，在地球上面，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现象。所以每一种其实。这个宇宙当中，你有人去算时间，他也是这样过；没有人去算，他也是这样过啊。所以事实上，昨天跟今天，今天跟明天，或者是去年跟今年，是或者今年到千万年啊，它有差别吗？在整个宇宙当中，其实没什么太大差别啊。昨天跟今天，其实你说除夕的那一天跟新年的这一天，不也都是24小时吗？啊，那不也都是太阳出来，月亮啊，那下了以后月亮出来吗？啊，所以还不是转一圈吗？有什么差别吗？那是不是今天整个地球突然之间产生什么震动一下也没有啊？好像孩子要生出来有胎动啊，也没有啊，也是很正常啊。所以事实上，其实呢，在整个大环境上不一定有什么转变啊，但是呢，新的一年，时间的这个观念，时间的这个概念，其实呢，你仔细的去思想啊，是神。所给人的一个设计，神给人的一个观念，神给人有一种次序的感觉，神有给人有数字的概念，然后这个数字会有循环啊，会有循环，所以每到了一个循环，就想要有一个前，有个后，有个先，有个后，有个新，有个旧啊，那所以有个起点，有个终点啊，所以神给人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也因着不同的目的就有不同的算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们现在用的是一年四季哈，太阳历365天，但是中国人呢，为了要务农，民以食为天啊，所以我们是农业大国，所以古代呢，你没有东西吃，什么都不用说了，所以为了要晓得什么时候撒种，什么时候浇灌啊，什么时候收成啊，什么时候休息啊，所以为了这个目的，用月亮。来算农历，所以中国人就有农历。那犹太人呢？犹太人有犹太历啊。犹太人他不是看月亮，也不是看太阳，他看的是什么？啊，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神本来犹太人他们隐藏在埃及人当中做奴隶，没有自己的主权，没有自己的国格，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意见，都是别人命令他们、吩咐他们、奴役他们。啊，吆喝他们，所以呢，他们是一无所有，只有活着。但是神要把他们带出来，要重新建立他们。神要成为他们的神，神要成为他们的律法典章，神要成为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与人相处，他有自己的一套文化系统、主权主张的啊，一个被分别出来不一样的啊。所以呢，神带他们出来的时候，过逾越节的时候。神说定那一个月为正月，那个就是犹太人的新年哈。所以呢，犹太人的犹太历，他的新年跟我们的时间又不同了哈。他既不是1月1号，也不是我们的好像2月3号有农历啊，他们是在 啊，我们说四月或者七月哈，他们有不同的啊，用逾越节的那个时间来成为他们的新年啊。为什么？他们要纪念不同的事情。他纪念的是什么？他是以神立国，没有神就没有他们，没有神他们就是无花果，不开花怎么会结果？不开花又会结果，很奇妙啊。那很奇妙的人就说，怎么会这样？哦，那肯定不是他自己的，是神赐给他的。所以呢，无花果就来预表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是以神立国，没有神就没有救恩，就没有以色列，就没有这个国家，没有这个民族的存在，他早就消失，早就同化，或者叫做灭种啊，完全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立法。那最近呢，在2012年以前啊，大家都在讲2012是不是世界末日。那2012又是从哪里来的呢？2012其实是从我是住在美洲，但是是北美洲，美洲下面有中美洲、南美洲，南美洲啊是后来被葡萄牙、西班牙征服了以后全部变成天主教国家，甚至现在灵恩派传到那里产生极大的复兴啊，又有很大的基督教的这个团体在当中。但是呢，在天主教、基督教还没有进到南美洲的时候，中美洲、南美洲的时候，它那个地方它是异教的文化，是玛雅文化。那玛雅文化有很多的金字塔，还有他们的祭坛，而且呢，他们敬拜的那个过程当中很残忍，甚至有时候要杀人、流人的血来献祭。但是他说，玛雅文化里面很特别的就是它有一个历法，它的太阳历，而且它的这个太阳历呢，他说好像不是世界上的人用的历哦，啊，它是25000年一个循环，它算的是银河的历啊。整个宇宙银河的历、哦、他说整个太阳经过几千年一个循环，几千年一个循环、啊、所以呢到了25000年呢，一个很大的一个循环、啊、就是2012。所以呢2012以后呢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改变、啊、怎么样改变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啊、所以呢很多人在猜啊，是不是有外星人啊，是不是有这个不同的那个观念以至于产生这么早以前几千年前的竟然可以有这种智慧来观察天象，还在那么短暂的时间可以推测到那么漫长的这个时序哈、啊、所以这个其实是蛮有意思的，这个世界上还存着很多的奥秘，很多的谜哈、啊、当然圣经没有解答这些事情哈、啊、不过至少让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总是有个头有个尾哈、啊、那有个新的开始啊，新的开始。其实神给我们设计有一个新年，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它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就是说啊，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念旧的神，很念旧的神。为什么？我们的神他会记住他跟你所立下的约，跟你祖先立下的约。而且他按着他的那个约，他会用他的信实来成就，不管他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是不改变的，天地会变，所有一切会变，但是神跟我对我们的慈爱永不改变，神的约定是不改变的。所以呢，神自己呢是一个很守旧很念旧的一个神，但是呢他并没有说绑在那个地方而不动。我们的神呢也是一个很新潮的神啊，因为他不单单在过去，他也在未来啊，他也是更新一切的神，他不断的在更新我们。所以我们的神很有意思啊，他不是一个古代的人而已啊。如果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个古代的人物，然后他一直要把我们往后拉，每一次我们要向前进他就说你向后看啊，你要往前跑他就说你向后转啊。真的，如果我们信的是一个过时的一个信仰，如果我们信的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现在不在的那样的一位神明或者是一个圣人的话，很多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了某一个时候他就不好用了，不够用了，或者是跟不上时代，或者是基本上是被淘汰了的，被淘汰了的。所以呢，我们的神呢，他虽然念旧，但是呢，他又是一个更新的神，他不是在后面，他是在前面的，而且他是在未来的，他是在未来的。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奋力的往前跑，所以圣经说你要快跑来跟随主，快跑， 那个态度是快跑，因为他在前面，他不是在后面。然后你快跑，跑到前面说：“吼、哦，我就跑得这么辛苦了，肯定呢，那个神已经落后了，我跑在神前面了。”你永远不用担心，你不会跑在神前面。等到你跑得满头大汗，一看，吼、哦，他已经在那边等很久了。你跑到这里，才刚刚跑到他的边边而已，才刚刚看到他的影子而已。其实他早就在前面了哈。我们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些概念，你可以看到、哦、我们的圣经就有。旧约，后来又有新约，对不对？啊，有新约。那旧约是过去的，新约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也过去了。但是新约的最后那边讲的启示录还没有来，还没有到啊。所以呢，不论是旧约，不论是新约，我们看到整个神他是过去一直到未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他虽然是有传统、有原则，他有制度啊，他有他的典故。但是呢，他也有希望，有盼望，有更新，有未来的标杆跟方向，在那个地方等着我们。甚至呢，有未来有新的一个转变，那个局面会转变，人际关系会转变啊，那个所有的态度会转变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旧约神是旧约的神，新约神也是新约的神啊。那未来。到新天新地，到天地都废弃了，他也是在新天新地里面的神啊。他有不改变的地方，但是他有不断更新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神很有意思啊。我小时候的时候，他不会点线啊。我常常喜欢追求很新鲜的东西，但是那些好玩的东西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不会永远新鲜、啊。等到你搞清楚了，等到你摸熟了。不也就是这样子而已嘛，你就开始会很烦，会腻了，所以呢就想换啊，所以呢就好像很多东西都是五分钟热度，五分钟热度，五分钟热度啊。我好不容易去学画画，那去学素描，然后呢把那个东西画得惟妙惟肖，然后呢画得很像，很逼真，最后我发现我花了好几天的节奏，人家照相快门一按，一秒钟出来的成品。比你的更像，那我花那么多时间在干什么？我到底这个价值在哪里？意义在哪里？那个艺术的价值在哪里？我就仔细去想，后来我都想不通，我就没意思了，真的就画不下去，那个热情就再也迸发不出来了，真的。因为你好不容易，然后你画一幅画，你在那个画面是一个停格的，在那个停格当中，你可能要呈现那个人物的喜怒哀乐，但是喜怒哀乐也不过就是一个人很复杂的整个当中的一瞬间而已。那除了那一瞬间，那人还有很多的内涵，对不对？人还有很多的思想你画不出来的，人有很多的意见你画不出来的，人有很多的想法、看法、做法是你画不出来的。你画只能够画瞬间的那一个感觉而已，那个感觉又说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到底追求了什么？哇！所以我就在想，那如果艺术是用一辈子是这样子去经营那些艺术，那些艺术最后经营的跟真实的人生又差那么远，那真理何在？道理何在啊？所以后来我就不搞了，不玩了哈。所以等到我后来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也有点怕。那如果我把整本圣经都读完了，我神学院毕业了，是不是有一天我也会烦，也会腻，也会觉得说没意思了？然后呢，我要改行了哈，改行了。所以为什么呢？当传道几年才能按牧啊？没有说马上按牧，为什么？因为这几年要给你试试看啊，试试看。因为毕竟呢，当一个牧师是终身职啊，一旦按牧了以后呢，啊，你就没有办法退休了，这个名字也拿不掉了哈。所以呢，这个牧师呢，只能说是好牧师跟坏牧师，没有说现在是牧师，以后不是牧师。如果是牧师就永远是牧师了哈，所以你要想一想，如果是终身的话，你要再想清楚哈，三年给你考虑考虑当传道也好，免得一大早把你按牧了以后你后悔一辈子，后悔哈，逃不掉哈。所以可以想清楚，可以想清楚。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也讲到，在马太福音的9章14到17节，耶稣讲个比喻，耶稣自己讲的，耶稣说，你们不能够用旧的皮带来装新的酒，要用新的皮带来装新的酒。如果你用旧的皮带装新酒， 然后呢，皮带会破裂，酒也就流掉了啊。我想可能很多传统有讲过，有人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原因跟典故？皮囊跟酒什么关系？自然的来讲了哈，因为当时的人没有玻璃瓶啊，也没有那个酿酒的桶，所以他们唯一的容器就是皮的袋啊，皮。然后那个皮的袋呢，你把要发酵的这些东西放进去，封住了以后，然后呢，它发酵的时候就产生很强烈的气体，那个皮袋就鼓起来，好像这样鼓起来哈。那皮有弹性嘛哈，所以它鼓起来了以后，过一段时间变成酒了以后，那个气体跑掉了，然后那个皮带就会消下去，那你就知道发酵的过程完成了，把那个一打开，哇，很香的酒。那那个倒出来的酒是新酒，没有错，因为已经发酵了。但是呢，那个皮带已经变成旧皮带了。如果你再把那个酒倒出来以后，再放一次那个材料进去，又要再发酵一次，那这一次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就是说那个皮已经没有弹性了。等到你封死，它在发酵、在撑开的时候，这一次呢，它已经没有地方撑了，它就爆炸，它就砰啊爆开了，好像那个皮球一样爆开了。爆开了以后，酒就流出来，那个皮带也就再也不能用。所以一般做过一次酒的这个皮带，以后只能装水。不能够再酿酒啊，所以是这样子。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比喻，他们一讲都知道。但是耶稣讲的这个重点不是教他们酿酒啊，耶稣要教他们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来了，我要带给你们的是一个新的盼望，我要带给你们的是一个新的看法。我来了是要更新，你们不能够停留在旧约，用守律法的方式来进入神的恩典，你不能用守律法的方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律法最终最终是告诉你，其实你守不了，你也不完全，你怎么做都做不到，都做不尽啊，都做不完。那最后呢，你就有一些啊，没办法，那没办法，我来帮你想办法。想办法是什么？靠恩典，靠着恩典，靠着恩典才能够满足人面对律法的时候的那个缺陷啊。所以呢，耶稣就跟他讲，等到我来了以后，就是要带给你们新的方式、新的做法、新的观念、新的盼望、新的解题的方式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啊。你们不要再回过头去，想要用旧的皮囊来装新的恩典啊。那样子的话呢，心就很难合在一起。所以呢，耶稣也让我们看见，新的跟旧的是有不合的地方。所以呢，如果神在新的一年要给你更新的话，你要试试看，用一个全新的心态、全新的观念、全新的盼望。不要说哇，已经变成老固执了啊，已经变成老油条了啊，或者变成一个老古董啊、老古板了哈、啊，就是僵化了哈、啊，僵化了、啊。今天早上来做做这个体操不错哈、啊，那还好我是。站在后面，你们都没有听到咕咕咕咕咕啊，因为你们比我幸福，有机会常常做啊，我很少这样子啊，这样那个动作很特别、啊，角度很特别啊。神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更新的一个态度，更新的一个态度啊。那所以呢，如果神有这样子一个新的一个应许，那我们是不是愿意试试看？哎。就用新的态度可以啊，可以试试看啊，可以让主来试试看，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能够再产生新的啊新的作为啊。哎，好像不晓得有没有一首歌哈、啊，台语的歌，好像郭树会发新枝、啊，我不知道，好像突然有这种诗境哈、啊，好像那个已经很老的那个树木了。啊，看起来已经死了，哎，它突然又冒出新的枝，又长出一个新一片天哈、啊，可能常常神提醒我们，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预备，有这样子的一个预备，要被更新。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他讲到怎么样更新呢？他说，在耶稣基督里，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就怎么样，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五节那边讲到什么呢？我来翻一下啊，新的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 二章十五节这边讲到，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项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变成了和睦。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他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怎么样成为新的人啊？因为耶稣他用他的身体赎了我们的罪，然后呢除去所有一切因着罪所带来的审判，就是神的愤怒啊。那除去了这个愤怒，也除去了这个罪，我们跟神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对不对？那我们跟神成为好朋友，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新的定位，本来是仇人，本来是悖逆的，本来是隔绝的，现在是合一的，现在是亲密的，现在是爱的关系，本来是审判的关系，现在是赦免宽恕接纳的关系啊，所以成为和睦。他说如此就成为一个新人，这样子的新人你会看到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心理的状态、人生的状态、人生的观念跟态度、做法都不一样。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当奴隶好几百年，是好几百年世世代代就根深蒂固，成为奴隶心态。奴隶心态，那奴隶心态，神把他们救出来，用十次的这个神迹，然后又让他们经过红海，哇，有很多的神迹。但是你知道，以色列人到了埃及，到了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出埃及之后到了旷野，他们最常犯的一个罪是什么罪？常常惹神愤怒，什么？埋怨，埋怨，积水他着凉。然后呢，你知道那个埋怨是什么心态？是当家做主的心态吗？是一个心理健康的心态吗？是一个很自由的人的一个心态吗？不是哎，一直会埋怨就是奴隶的心态。为什么奴隶？那是衰啊，就是倒霉啊，这个主人又打我了，主人又骂我了，又不公平了，反正在他的人生当中很多的心酸，很多的不合理，很多的不公平，所以他活着呢只能像牛一样的活着，那唯一能够喘一口气就是叫苦啊苦啊，衰啊衰啊，惨啊惨啊，不公平啊不公平，只能叫苦连天。这事实上你已经出埃及了，你应该是高兴的，你应该是荣耀的，你应该是赞美的，你应该是自由的。但是他没有办法自由，身体出了埃及，心里还捆在埃及。身体是自由的人，但是心里还是一个奴隶。所以为什么神要熬四十年才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因为神不要他们带着一个奴隶的心。如果他们带着一个奴隶的心进到应许之地，明明是应许之地，他也会把那个地方成为一个奴隶之地，他会糟蹋了那个好地方。他会进到那个好地方，他没有感恩，但是他会在那个地方一直又在挑毛病，好像奴隶一样，永远人家挑他的毛病，他也挑人毛病，他也挑自己毛病，也挑别人毛病。所以就是你欠我，我欠你，大家都欠，欠过来欠过去，就是一个这样子不满的一个心态，不满的环境，不满的观念，不满的眼光，不满的态度。神就是要除掉这个东西，除掉这个东西才能够让他身心灵完全更新以后，进到一个新的天地，对不对？新的土地，新的环境，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可以用一个很健康的心态来过生活，来过生活。我到美国去呢，我觉得对我的人格有个很大的改变。不是说美国样样好，它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至少我在那个地方学到一个东西，就是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当然牧师的孩子有特别的要求啊，要坐在第一排正中央，那个就是我的 reservation 啊，我的预留给我的位置。为什么？因为我的爸爸希望牧师的孩子要有榜样，所以呢一定要坐在那边。偏偏我又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就一直打瞌睡啊。没想到几年后我站在这里了，然后打瞌睡呢，爸爸当然很没面子啊。散会了以后大家都高高兴兴的走了，只有我啊 这个愁云满，都因为电钢笔差吧，哈、哦，然后吵一吵，吵一吵，哈、哦，下一个礼拜为了要提神，所以就跟旁边的姐姐、旁边的妹妹打过来打过去，哦，开玩笑，哇，笑得太大声，吵到聚会了，中间噼里啪啦被赶上去，我知道啊，又有一顿喝了，哈哈，这也是一种宗教逼迫，哈哈，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我的感觉里面，哎呀，好像人家叫到我的名字就是要找麻烦啊，因为我喜欢爬高爬低，邻居看到了也来投诉啊，那投诉哇，那又是一顿，然后老师呢一打电话来家里，又是惹麻烦，又是一顿，哇，一顿接一顿，一顿哇，吃得很饱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常常一听到我的名字，人家一叫我的名字，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跑。为什么？心里想嗨呀、啊，第一个反应是嗨呀、啊，啊，又东窗事发了，又有人告发了，又有人检举了，第一个就是反应就是嗨呀、啊，从来不会说啊，阿弥，我礼物被他挖哦，我喝汤了，没有，第一个那个尊比照，尊比照啊，而且长期下来，我自己不晓得我的人格已经扭曲了，你看，我对我自己的形象很低落，然后我对别人跟我的关系。我常常存着是一种防卫的心理，随时要战斗，随时要跑，要不然就是啊那一个跨过北松干来哦，行了，还有一个有一个大给你啊，我不知不觉已经变成这样的人了。即便你已经现身当传道当牧师，你站在讲台上，你还是感觉很紧张，很紧张，怕哪一句话讲不好，怕哪一件事情人家看不顺眼，或者穿的怎么样，总是觉得好像浑身不对劲哦，心理不健康。后来我到了美国读神学院以后，开始发现，哎，他们的这个大环境还有他们的人不一样哎，他们看人的眼光不是去盯你的麻烦，不是相当相在啊。可能我们华人的父母亲整个社会环境都是比较批判性的啊，第一件事情一看就看出哪一个地方有一点不对劲。哪一点？他不会去看好的，他去看先看坏的，把坏的放大。所以每个人都要保护自己，都要做到好像完美无缺，其实是不可能。就是好像到美国去，正好反过来了。他们看到那个残障的，看到推轮椅的，他们好像看到没看到他残障，他看着他的脸就像普通人一样。嗨，你好吗？哎，今天天气不错。哎，你觉得怎么样？嘿 ，come on， 哎。然后呢，我就觉得他们看到那个有问题的都好像没问题，他们就是把他当成正常的人来看一样，就这样子来帮助他们，来建立他们，来尊重他们，啊，来善待他们。那我后来突然在神学院里面大概半年之后，突然有一天，当我的老师叫 George， 那时候我的名字叫 George， 他叫我 George 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我就很舒服的回过头来说 Hi, I'm here。 那一刹那之间我忽然发现，哎，我不想逃了，我没有怕，而且我的心里在想，他是在笑着对着我的，然后他是在跟我打招呼，他是爱我的，他是要跟我讲话，他是关心我的。我第一次可以完全心里敞开的接受一个热情的拥抱，哇，那一刻我发现我自由了，我从里面自由了，我的心里面自由了。我活在那样的环境二十几年，我不知道，但是突然之间我发现我不一样了。那个不一样在哪里？你外表你讲不出来，但是你的心里你知道你完全不一样。我那个时候开始发现，我可以很大方的把真我流露出来，把我的本性流露出来，而且很尽情在我的，而且我会很有自信的，而且我知道人家欣赏我，我知道人家喜欢我，我知道人家不会再批评我，不会再挑我的毛病，而且大家都是想要建立我，我也想要建立他。我开始发现我可以正面的生活，我可以积极的生活，我可以乐观的生活，我可以快乐，我可以快乐，我可以释放，我可以。后来我才发现，哎，圣经其实不就是要我们这样子吗？圣经不就是要我们这样子过生活吗？怎么好像这个圣经来到中国以后，我们还是拿着圣经去盯人家，还是拿着圣经当放大镜来检验别人？到底圣经是不是能够重新建立我们，可以得释放？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神就是要帮助他们，心里要得释放，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们说，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信，有玛纳给你吃的啦，你没东西，旷野没东西，我会给你的啦，你不用担心，没水喝，以琳的泉会出来的，你会有水喝的，太阳太大，不用担心，有云柱，晚上很冷，有火柱，所以有天然的空调，有暖气，有冷气，不用担心，而且四十年你说没有办法耕作，没有关系，会有东西吃的。所以他们后来回过头去做见证说，四十年当中没有一天断粮，然后四十年当中连穿出来的鞋子也没有一双破掉，穿出来的衣服没有一件破掉，可能吗？那不晓得是什么什么科技啊，耐米的科技，怎么啊？怎么可能四十年的一双鞋穿不破呢？但是真的，神就是这样子告诉他们，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等到他们真的把整个心态用一代人的生命，一代人的生命啊，这个探子里面，你就会很清楚看到，当中只有两个人有信心，其他十个人还是没有信心的。他们没有信心，要知道那是一个背景带出来的人格的伤害，以至于产生他的思想模式还有习惯卡在那个地方，卡在那个地方。神用了四十年才把那个东西，把那个心结给打开，才把他的心里面那个障碍把它突破之后呢，让他们实至名归的从里到外欢天喜地的进入到应许之地，能够征服所有的困难，最后在那个地方成为那一块土地上的主人，神与他们同在，所以那样子他们才可以带着欢天喜地的心，在应许之地把圣殿盖起来，颁布律法，真的可以唱出赞美的诗歌，可以在那边心存感恩的来献荣耀的祭。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新造的人就是这样，他都在主里成为新造的人。为什么？是跟主和好。在跟主和好，在周报里面我还有写到哈，另外一个就是心腹，有没有？圣经有讲到心腹，所以呢，我复习一下啊，有讲到新约，有讲到旧约，有讲到新皮带、旧皮带、新衣啊，心腹跟旧衣哈，还有新造的人在主里面做新的人，还有做心腹。什么叫心腹？我们是神的心腹，教会是神的心腹。心腹是什么？这个心腹呢，是荣耀的。是洁净的，而且呢是蒙爱的，是被喜爱的，而且是被看重的，看重的。很多的时候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好像是一个 Cinderella 啊，就是一个灰姑娘。但是有一天主说，我要把你变成什么？一个新的，而且更新到一个地步，成为心腹一样的，是万众瞩目。哇！我还没有回台湾的上一个礼拜，我才刚刚为一对新人办了一个婚礼啊，为他们证婚，哇，为他们证婚，哇，那个新娘啊，她是他们租了一个是露天的那个婚礼哦，是一个高尔夫球场的那个一个角落，旁边还有那个亭，后面还有湖，有水在喷，还有那个白鹅在飞，还有鸽子，哇，那个整个真的是好漂亮哦，我说，哇，早知道有这里，我还要。我们就在这里结婚了，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我都不晓得。然后呢，他从那个斜坡上面，这个新娘穿着白纱，在清晨的阳光里面，在这一步一步走下来，又穿着特高的高跟鞋，我都很怕那个斜坡站不好摔一跤，所以他们扶着他很谨慎走下来，大家都很紧张啊，屏息的气，大家那个就是一方面就很注目，然后又怕他跌倒，然后他又很慎重，然后又小心翼翼，然后整个呢就，然后突然之间我就讲了一句话说，哎呀，我们都认识他哈，但是他今天就是不一样哈，看起来就是不一样啊，所以他都笑了，大家都笑了，哎，真的是这样哈，好像今天当新妇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他要进入一个新的关系。他要进入一个新的应许，他要进入一个新的祝福，而且呢，所有的这一切是被别人所围绕、看重而注目的，不再是一个被撇在旁边的灰姑娘，不再是一个毫不起眼、被人家看轻的小女孩。今天你就像一个公主一样，今天你最大，在神的眼中，其实神就是这样看你。你要有那个心。过去可能我们没有想到说，原来我在神的面前这么尊贵， 但是今天神让我们过新年，要让我们想到我们要做新造的人，而且是跟主和好的人，而且这个好好到什么地步？好到是万众瞩目，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那样子的好。哇，这个真的是很好啊，真的是很好，真的是很好啊！你预备心好了没有？预备好，要预备好。哎，我们当中还有几个单身的嘛？啊，你们也预备好，啊，预备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在箴言，我们刚刚背过的，他说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呢，可能外在的环境没有改变，没有关系，但是你的心先要变啊。中国人的智慧，他说啊，山不转怎么样啊？路要转嘛，对不对？你这条路你一直要走，你碰到山了，山不会动，那你又一定要碰着山怎么过？那只好转个弯过去嘛，绕过去嘛。山不转路转，路不转怎么样啊？就走到这里死路了，你一直要走，路不转嘛，人转嘛，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其实神要的是我们心境上的一个突破，心境上的转变，环境的事神会改变，因为环境是神创造的。但是神唯一有一个地方他不能够勉强的，就是他不能勉强你的心，他要你自己把心摆上，他要你有心，你没有心他做什么都没有用，但是只要你有心，你放心，全部的事他会负责，他会负责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学的就是这个心要转变，心要转变。因为我就是觉得说，我觉得有时候现代人不一定是往前走，有的时候是往回走，往回走。但是往回走也有往回走的功课可以学哈。比如我们小的时候讲寒族，寒族是什么？寒族就是那些没有钱的人吃的，没有米饭的人吃的，对不对？寒族，按照寒族下这寒族枪哦，然后晒干了以后呢，没有东西抓一把用水煮一煮，按嘛。你们讲寒族强魔哈，那个都算是很贫穷的人，是很被看不起的人，是没有钱的人才吃的。那些东西是什么？那个画上一个等号，叫做善强啊，叫善强。善要不米干加他加黑、啊，但是呢，哪里知道现在发现啊无毒排毒啊，现在人吃太多了啊，所以现在要排毒，要排毒，排毒最好的就是寒族啊。所以现在呢，寒族的身价比苹果还要高，比苹果还要贵。那现在的人是千辛万苦，每一天都爱劳懒，没加寒族。以前是在这是没有东西，最后的一个 priority 才吃寒族。现在是 first priority， 每一天早上起来第一餐就是排骨餐，就要吃寒族。哇，在美国还卖得很贵。我说奇怪，现在的寒族跟以前的寒族无差哦，无差啊，差里头。差在这个观念的改变，更新要更新，要更新。同样的东西，只要你的里面更新了以后，价值就不同。以前是人家丢弃的垃圾，现在变成黄金了，变成黄金了，环保体内环保的第一号黄金了。啊，为什么观念改了，你就看到那个价值。求神帮助我们，可以从心开始，从心出发，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只要你有心，只要你有心啊！所以中国人讲说，不怕怎么样，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只要有心的话，很奇妙，世界会绕着你转。只要你没有心，你就跟着人家跑，跟着世界跑。啊，从心出发，从心出发。其实神看的就是你有没有那颗心。有的时候我们看的也是要看这颗心。我小的时候，因为父亲呢对我很严厉啊，他也没有太好像很慈善的跟我讲话鼓励我啊，他就是要求要求要求，所以我心里知道他可能关心我，可能爱我，但是事实上我看不见那个爱的表现，爱的表情啊。所以甚至有一段的时间，我都问他，我爸爸是不是根本就不爱我啊？那以后聚少离多啊，没有太多机会来验证啊。那也就悬在那里，一直到十年前，我的爸爸中风了以后，我赶回来。后来呢，他在很短的时间走了，就在办理丧事的过程，就在整理遗物的过程当中， 当我把爸爸的办公室的书桌抽屉打开，在那边宽两宽三手，就看到一个小小的盒子，纸盒子，就把这个纸盒子拿出来摇摇，哎，有东西，是不是什么宝？我爸爸藏了一些宝，把这个宝一打开，发现原来这个盒子里面所放的都是我小时候送给他的礼物，我送给他的卡片也好，然后我有一次送给他啊。没什么哈，我就是可能写了一个小卡片或者什么，但是我就心血来潮把它包很多包，包很多包，包很多包啊。然后呢，我送给他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期待他很 surprise 啊。然后呢，爸爸开这个礼物的时候，开到一半他就生气了，他就说：“你是在给我冲低笑啊？什么物件我包遐侪包哦？啊嘞，这麻烦啊嘞哦。”他就有一点生气，我就有一点吓到了，因为。从拍惯习被吓到了，但是等到他拆到最后一张打开，其实我就写一段话，我就写说，爸爸，当你拆开这一层又一层的包装的时候，其实我要表达的就是说，好像你对我一层又一层的爱，就一年又一年这样。其实我就是要告诉他我的感觉。但是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他生气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点难过，也有一点伤害。不过等到我把那个盒子打开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东西还在。后来我知道爸爸懂了，而且爸爸珍惜，爸爸看重，把它放在一个他感觉最重要的一个高度机密的地方放在那里。所以后来呢，我就知道，虽然可能爸爸的习惯比较喜欢好像日本式的教育比较喜欢打橄榄球的精神，那种塔咕噜那种精神，但是我知道在他的那一种好像野兽一般的外表里面有一个像美女一样的心所以我知道爸爸有心所以那一刻我的心就释怀了，我知道他有心，他有在关心我，他有看中我，他有爱我所以就那么一点点的发现，我的心就满足了，就满足了。其实有的时候神也是这样子看我们，他其实可能说我们也不太会表达，也不太怎么晓得很刻意的去好像荣耀去赞美去感恩或去献祭，但是只要有心，神他看见了，他知道了，他的心就满足了，他的心就释怀了。所以求神让我们开始要更新，要从心里出发，从心里出发。你只要有心，只要有心。接下来我们来看，在立位记这个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题目。今年是一百年，对不对？一百年我看到那个国度复兴报里面有一篇文章讲到双喜年。哇，什么叫双喜？双喜临门那个不是双喜临门是结婚的意思，今年叫做双喜年，那个喜呢就是一个我不晓得怎么解释了，好像一个祝福的福的那个旁边然后旁边一个喜庆的喜，那个叫喜年，双喜年。后来我就去找圣经，找到利未记二十五章八节到五十五节，这边就讲到什么叫喜年，喜年的意思是什么。喜年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每七年一个循环，七七四十九就是七个七，七个七以后就是完全的完全，之后的第五十天叫做喜年就是完全的完全的完全最完全的完满了以后然后再来一个喜年那一年就是释放的年，那一年呢就是祝福的年，那一年就是蒙恩的年。所以在喜年里面呢是休息的年，喜年不是要做事的，喜年那一年就是让你安息，那一年呢田地都不耕种，所以他们说哇那今年田地不耕种哪里来的吃，他说不用担心，在进入到喜年的前一年第四十九年，神说我会让你土里的土产增加三倍，会让你吃三年，第一年就是四十九年吃，第二年就是到五十年那一年你不用公正， 不用工作，不用耕种，你有东西吃。而且他说，吃到什么时候？吃到隔一年你开始做的时候，还可以有东西吃，给你吃三年，有余，不是刚刚好而已，还要有余，这么妙啊！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捡玛纳也是这样，捡到安息日之前双倍的，双倍的，不会坏的。之前每一天就会坏，二十四小时一循环。到礼拜五的那一天捡到的玛纳是四十八小时。保存期48小时，很奇妙啊！所以呢，他说在进入禧年之前，神给他有三年的收成，预备好，让你那一年可以放松，可以。然后呢，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都不做，并不是没有事发生哦。什么事都不做，他说你要让树自己长，长完了让果子自己掉，然后让叶子自己掉，你都不用去管它，因为这些掉下来的东西到土里去，经过雨水，经过阳光。经过风化，然后经过融合，它会变成肥料。他说，地也需要被养，地不是一直要把它榨干，一直要榨它的养分长东西，地也需要生养休息，也要重新得力，人也需要休息。那其实在休息的当中，神让它产生很密切的、很奇妙的那种变化，让地变成有养分，让人的灵性也有养分。那在禧年的时候还要做什么事情？他说禧年当中，如果有人欠你债，那欠了49年了，到禧年这一年全部免债。禧年这一年一笔勾销，不管是欠10块、100块、10000块、1000万、1亿、1兆，他说到了这一年就还，就是免债。他能还就还，他不能还免了他的债，让他从50年开始之后，新的循环成为一个没债一身轻的人。你想想看，真的，人生有几个49年？我看大概一个吧，能够到2个，那很少数了。如果你欠的债欠了49年，到50年之后，你还要继续欠下去，就可能欠一辈子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他说不能，他说50年。如果是做奴隶的，第50年你要放他出去；如果是欠债的，你要免他的债，让他自由。然后呢，所有一切人跟人之间有冲突的，人跟人之间有过节的，有恩怨的，你免我的债，我免你的债。就像我这个领带不错哈，很好看哈。其实这个上面到下面写这么多的字是什么？主导文。主导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思想，就是禧年的观念。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什么免掉人的债。所以呢，今年禧年，所以在这个双禧年，你看50年一个禧年，对不对？100年不就双禧吗？两个禧年。今年我想，今年我们并不是要去搞一个百年纪念、百年庆典，还要再去百年什么？不是要去做。今年我们要开始学，不要做，就在今年。但是今年要做什么？今年要做免债的动作，今年要做和好的动作，今年要赦免彼此的亏欠，让彼此的亏欠，让人有机会重新来过。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人当中有很多问题。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你永远解决不了。你要翻旧账，你要讲清楚，你要讲明白，永远讲不清楚，永远讲不明白，不可能的。只有一条办法，就是什么？你免他的债吧，如同我免了你的债。如果你不免他的债，我也不免你的债。你的问题在我这里解决不了，你跟他的问题也永远解决不了。但是我跟你的问题，这么大的问题都解决了，你跟他的小问题也应该可以解决，就这么简单。免债，免了人的债，国民党跟共产党需要免这个债，要不然的话，两岸的未来走不到一条出路。今天没有路可以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免债。国民党跟民进党也只有彼此把这个债给免了，才可能有新的开始。如果不免债，你要提228，他要跟你提319，他要跟你提什么什么。永远没有办法解决。到了禧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把你债免了，你把我的债免了，神也免了我们的债， 重新来过，重新来过，所有的亏欠重新来过。啊，施恩，施恩给人怜悯，重建关系，重建关系。你想想啊，很有意思哦。这一年什么都不做，对不对？但是这一年所要做的是什么？是把关系建立好。有了好的关系，接下来你才会发现有空间可以做事，你才发现有路可以走下去，才有格局可以开展下去。如果关系没有先解决，你没有未来。你在未来，你很努力，他很努力，努力到最后就是你的力量越大，他的力量越大，冲突越大，斗争越大，矛盾越大，因为大家越有本钱嘛，越有本钱，越有本钱来打嘛，来冲嘛，来闹嘛，没有。所以今年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真的进入到喜年。所以耶稣说，我来宣布这个喜年，就是神要免人的债。如果神要追人的债，人永远永远永远还不了神的债。我们就是一辈子一直被追，一直被追，从今时直到永远。真的，这是神停在这个地方，他说我要免你的债，释放你们，宣布神跟人之间的喜年。从现在开始，我们放下，忘记背后，然后才有可能有一个更新的努力面前的未来。今天人类的世界也是这样，你在家庭里面有什么问题吗？你在同事当中有什么问题吗？你跟你的其他的，我不晓得怎么说啊，可能自己去想。我们需要在喜年里面好好的想一想，你有没有这个心要免人的债，如同神免了你的债一样，把这个债给免了，然后重新建立关系，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在人当中也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并不是说我重新把你弄死再造一个，没有，同样的一个人，含主的血，含主偶尔的血偶尔，但是问题是那个观念不同，那个观念不同，价值就不同。一样是辛德瑞拉，今天变成一个心腹，为什么？跟神有不同的关系。好，我们时间要缩短了哈，所以不只是过新年，也是过新生，过新 It's not just a new year Also a new life， 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新的人生，新的开始。从喜年之后，这个才是真正新的年更新的意义，也才是喜年的真正的含义。不是一个庆典，庆典过了就过了，烟花放了就放了，没什么。但是如果你真的从今年，从心里面可以把跟人之间的那个紧张关系、冲突关系、不信任的关系，那种有过节的关系啊，有一种不能赦免人的关系，或者一直在念旧账的那个关系，你能够把它放开，你放人一马，别人给你一条生路。如果你要追讨人的债，神追你，别人也会反击，就没完没了，可能这一个延续下去就是延续到永永远远了。49年够了，49年够了啊，50年给人一个机会吧。更何况都已经99年了哈，双喜年就双倍的啊，所以这边要原谅那边，那边也要原谅，这个叫双喜，对不对？你一方面赦免人，但是一方面也被赦免，这个叫双喜。双喜临门发生在你身上，很好啊，对不对？你不能说哦，喝康乐龙喝啊，但是呢，哈，你欠我，我还是要追讨你啊。那样子的话不是双喜啊，那样子的话没有意义。最后启示录21章讲到，将来神要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是神的应许，你想想看，新天新地有什么？新天新地里面，第一个有新的环境嘛，对不对？那里是没有污染的。而且那里没有地震，没有灾难，哇！现在这个地上灾难很多，世界末日的景象一直出现，天气异常哈。那新天新地是新的环境，没有这些问题。那在新天新地里面呢，要有新的心境。那为什么？地上有仇恨啊，有悲欢离合，在天上，在心境新的心境里面，那里没有恨，只有爱。而且呢，在那边只有乐而没有悲。只有好而没有恶啊，然后那边只有庆幸而没有遗憾。神要带我们是那样进入那样的地方哦，所以你是不是现在要开始调整你的心？ 调整好了你才能够进去，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调整好，你进到那里去，那里也不是应许之地。真的，有的时候我常常想，如果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荡来荡去，荡来荡去，没来没去，好，我恨你，你恨我，好，你先不来这个教会，你到别的教会算了。好，地上你可以暂时这样，是搞不好有一天我们都要到同样去天堂，你还会神安排你哦，我是五号房，你六号房，又是搞在一起当邻居，那还有的斗了是吧？那那样的一个地方是不是叫天堂啊？那恐怕天堂都会变成地狱耶，是吧？所以既然是天堂的话，那你要进那个地方应许之地，就不要用奴隶的心去，就不要用属世的心去，就要用一个新的心，用新的心进入到新天新地，所以要有新的一个关系。常常我跟我的太太在讨论这些神学观念思想也是很有意思。事实上啊，我们到天堂去的时候身体会改变，你不用担心这个事，神会改变，让我们的心身上没有罪性啊。所以可能地上会有意见，会有冲突，但真的到天上去，你再看到那个有意见有冲突的人，大家都在主里面了，都在天堂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里面发不出恨来，你发不出怒来，因为神要给你一个不犯罪的心，不犯罪的身体，不犯罪的看法想法跟反应，他也不再犯罪。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到他，他看到你，你们两个会怎么样？会很尴尬的笑一笑啊，别谈了，我们在地上那一的过程真的是很可笑，真的是很可怜，真的也很可悲，还好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不要再吵了，没有的吵了，也不需要了，也不会吵了。哎，真的你就期待真的会有那么一天，真的会有哈。所以那是新天新地的应许哈，新的关系，人际的关系，然后呢新的神迹关系，我们跟神不会若即若离，会无时不刻的与神同在，还有新的灵际关系，跟天使之间的关系很密切，还有跟物际的关系哦。所以我们不是很简单讲人际关系哦，人际关系、神际关系、灵际关系，还有物际关系。今天讲到环保，就是跟环境的关系。我们还在摧残毁灭，环境也在反扑，但是我们到天堂去，我们跟所有天上的一花一草一木，我们和谐的相处，物际的关系非常的完美。会有新的观念，到天堂去不再是地上365天了，是新的时间观，是永恒的观念。然后呢，世界观也改变了。我们现在的世界就是地上的这五大洲，我们没有包含其他的东西。但是到天上去，我们所看到的世界观，那个时候世界是神的世界，可能是包含整个宇宙，包含银河系，包含无限宽广的世界观，还有价值观也不一样了。今天我们斟酌的就是这个月在这个地上的股票怎么样啊，这个月的收入怎么样啊，然后18%怎么样啊，我们就在那边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因为价值观在这里嘛。那到了天上去的时候，那个价值观是灵里面的价值观啊，我们不会在那个丰盛的宴席上再去吵来吵去了啊，上面两个给对他打击啊，上面两个二十来他胖了。我们到那里去的时候，那个价值观是不同的啊，我们的看法是属灵的灵界里面的价值观。最后呢，有一个新的方式，这样现在呢是劳苦叹息，就像保罗在书信里面讲，万物劳苦叹息，但是将来与神相会的时候，这自战至亲的苦楚都要过去，在那里呢天天是荣耀，天天是唱诗，天天是赞美，天天是感恩，再也没有抱怨了，再也没有那种不满了，再也没有那种不公不义不平的事了。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大方向是在哪里？你现在是从埃及地经过旷野，最后要到应许之地。我们现在好像在旷野，好像在那拖哇，但是求主帮助，让我们一年过一年，但是让我们心里面一天心思一天，神透过时间的转变给我们提醒，我要更新你，你也要预备好你的心被我更新。环境神会改变，但是他要你为你自己的心负责。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今天清晨与我们丰富的同在，透过这一堂的信息，让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你提醒我们，你要更新我们，你要更新我们，我们不能够活在用旧的皮囊、旧的人际关系里面的那些 AA 卡卡、那些妹妹卡卡，或者是过去里面的那一些新仇旧恨、那一些的伤害， 那些的亏欠当中。或许有的时候是人欠我，有的时候是我欠人，但是今天神要宣布是耶和华的喜言。既然神把这么大的亏欠，人对神的亏欠跟债务都免了，今天我们何不也起来免了人的债，如同神免了我们的债一样，让我们也放人一条生路，让我们也从打从心里面的宽恕，让我们打从心里面的接纳，让我们打从心里面给人自由，给人平等，给人尊重。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享受到被释放的满足跟快乐，让我们走一条和好的路，在和好当中有新的关系，就是一个新的人，从一个被撇弃的人最后成为神的儿女，甚至被看作是神的媳妇。今天我们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也瞧不起人，也被瞧不起，有的时候被压抑，也压抑人，也逼迫人。今天是不是能够我们把这些担子放开，我们尊重人，给人应得的尊重，也开始享受神要透过奇妙的方式，让我们也在人当中被人所敬重，被人所接纳，让我们有新的人际关系，有神迹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在未来新的开始，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成为一个蒙爱的人，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我们成为一个不抱怨只有感恩的人，我们可以成为用我们的眼睛来看好的事，而不是专门去盯那个缺点，我们用耳朵要来听那良善美好祝福的言语，宣告有能力有权柄的应许，而不再用我们的耳朵去听那些三姑六婆的八卦消息啊，或者是一天到晚去专门要去听那些啊批评论断伤害刺激打击的声音，或者是谩骂冲突啊这种斗争的声音。求主帮助我们，洁净我们，从我们的心开始，到我们的眼睛，到我们的耳朵，到我们的整个全人全身全心，能够有新的心境，能够有新的关系，能够有新的起点，能够有新的环境，能够有新的方式来过神所要给我们的走向新天新地应许之境的新的人生。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和祷告，恩待祝福我们，荣耀归给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